坐在人的面前，这叫做得胜者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如果有的人他仍旧和世界一天到晚为伍，他讲的是他们的语言，他做的是他们的事情，他心里是忧伤，他一心天天忧伤，结果到了要这个世界要灭亡的时候，他们还需要天使把他们拉出来。而最后呢，你看见说罗德就变成严重了，所以主说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意思说罗德的妻子和罗德都是义人。幸好在索多玛拉摩拉有四个义人，但是赶不到那个标准十个，所以神非毁灭不可。虽然神毁灭，神不是一网打尽的，连四个都是用手把他拉出来的。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圣经呢，你看见有一半义人是得胜者，另外一半义人呢是失败的。所以失败例子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得出来。好了，那现在问题就是，等到千年国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如果那个国是代表公义的话，那现在你在地上的时候，你坑了你弟兄1000万美金，你富有了，你打他这个脸，结果他就要把另外一个脸转给你来打。那现在我们要问说，一面来说你对这个弟兄有爱，一面来说神的的确给你恩典，但是问题是神的公义在哪里？神可以随随便便让一个人来霸凌吗？当然不能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什么事都可以做，你千万不要占弟兄姊妹的便宜。你以为说你占了弟兄姊妹便宜，现在所以我再说弟兄，有一件事要很清楚的，你千千万万不能用弟兄的爱。弟兄姊妹有爱心不错，那是他向着主的爱心，你不能利用那个爱心。什么时候我们利用了弟兄们的爱心，不要忘记主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的，在人来看人看不见，你今天占了弟兄便宜，谁会知道？没人会知道的，但是谁都知道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就是说如果神是公义的神，到了时候你说神能不能就算了，反正每一个神都爱，哪个人都爱，那神是爱不错，但是神是绝对是公义的神，他不会放过的。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什么呢？凡是得着魂的叫丧失魂，凡为主丧失魂的叫得着魂。那个魂就执着你的思想情感一直来说的。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主为什么要讲这句话？主就告诉我们，在这短短的几十年之内，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几十年，但是不要忘记这一点，蒙恩得救以后，这个世界迟早有一天要沦亡的，迟早有一天要像索多玛和摩拉一样，我们和世界一同沉沦的，还是我们需要这个天使拉着我们力量，还是牢叫我们宣告说我这个世界永远丢在背后，这个世界与我没有什么相干。我在公事房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我有个见证，那个见证就是基督徒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为着主做见证是不容易，有的时候需要赔上自己的性命，让人看见为着这个见证要付上很大的代价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些人是傻瓜吗？如果这些人聪明一点，他们不应该这样做的，是傻瓜吗？不是，神都看得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见特别到了千年国的时候，它是个国度，所以那个国度给我们看是公义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凡是今天我们失散魂的，到了那一天我们要得着魂，今天得着魂的那天要失散魂。那这句话是谁说的？是主自己说。我们好不好看路加福音，17章28节，路加福音17章28节，又好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， 又买又卖，又耕种又改造，热闹得很。所以索多玛的世界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花花绿绿的世界。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，你看见吗？一定要等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，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罗德是怎么出索多玛？他自己愿意吗？他出索多玛像不像亚伯拉罕出加勒底乌尔不一样的？所以一个是得胜的预言，一个是失败的预言，一个是有光的，一个是没有光的，一个完全糊涂跟着别人走的，你看见吗？然后下面什么？就有火与硫磺从天降下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。所以现在我们不能光记罗德。为什么我讲罗拿红书讲的尼尼微被毁灭了，就指着最后神的审判一定临到这个世界了。所以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你看罗的日子怎么样，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。所以这个再清楚不过了。当那日，人在房上，器具在屋里，不要下来拿；人在田里，也不要回家。在这个时候还要留恋吗？在这个还舍不得吗？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好了，讲到罗德的妻子的时候，我们的主是怎么说的？不要忘记啊，这里不是讲罗德的妻子，是讲到人子显现日子也要这样。所以人子显现的时候，等到国度降临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会不会像罗德？我们会不会像罗德的妻子？明白？所以圣经里面旧约是讲罗德跟罗德的妻子。我们也读拿鸿书，我们也读，也知道这个洪水来的时候，等等等等，这些我们都懂了。现在我们懂得神的脾气，我们知道神忍耐的限度。但是要紧是，你们要回想罗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那你们得的教训是什么？你们得的教训是什么？那意思就是说，将来非常清楚的，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就像罗德一样，我们就像罗德一样。所以下面主就解释这个方法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我们解释圣经一定要根据上下文才可以。你看见主在这里怎么说的？凡想要保全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。一个生命的原文是活。凡想要保全魂的，必丧掉魂；凡丧掉魂的，必救活魂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罗德所给我们的教训。罗德在索德玛，他得着了全世界，他要失去。所以今天我们得着的，有一天我们要失去。那么最简单的一个表现在什么地方？在背弃这件事情上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明显，下面怎么说？我对你们说，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，要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取去的是得胜的，撇下是失败的。两个女人一同推磨，要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我想再清楚不过，是主自己来解释这些话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晓得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非常非常的清楚，到了千年国度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那些就像马太福音所说的，那些童女，五个聪明的，还有五个愚拙的。那聪明的，你看见吗？他有聪明的愚拙都有油，但聪明的童女是有多余的油，她多有余的油。用今天的话来，油就指着圣灵来说，意思就是这十个童女都是得救的，因为都有圣灵。但是问题就是，那些聪明的童女她有多余的油，她不光有圣灵，而且被圣灵充满的。所以一个聪明的，一个是愚拙。有的人在地上，他就常常被圣灵充满，常常圣灵在他身上结出果子来。 有的人就像愚拙的童女一样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等到新郎来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些聪明的童女就和新郎一同作息，等到愚拙的童女来了，她敲门已经太晚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些人他们只好在黑暗里哀哭切齿。那什么叫在黑暗里哀哭切齿？因为那个时候的婚礼啊，这里婚礼都是晚上半夜，这犹太人的婚礼。那么尤其呢，是等到我们的主要回来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所以你看这个婚宴，这个羔羊的婚宴，好像在皇宫里面羔羊的婚宴一样，所以一定是金碧辉煌的。好了，如果你聪明的童女，你当然就参加晚宴。所以凡参加羔羊宴席的有福了，原文是晚宴，特别是晚上。那为什么讲晚宴呢？那附近一定灯火辉煌，只要王在的地方一定是通火，一定是灯火辉煌。所以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这五个童女就进去和新郎一同作息，但是五个愚拙的呢，他只好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。那什么叫黑暗哀哭切齿？是不是只关黑屋来说的？不是，因为那个时候在大皇宫里面，真的有在，只有在宴席那部分是灯火辉煌。现在呢，另外一个五个童女，因为她没有参加宴席，很可能还在皇宫的范围里面，很可能在皇宫的花园里面，但是呢，那个灯一点都没有，所以在黑暗里面，为什么哀哭切齿懊悔？为什么我没有多年有？为什么我没有？为什么我在地上的时候不好好的追求？那么好让圣灵更多的充满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如果我们读这些圣经，我们好不好把马太福音再读一下？这都主自己的话。25章。第11节。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，说主啊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就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所以你们要惊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然后呢，30节，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所以这个故事都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都是发生在千年国的时候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凡是今天为主得着魂的，为失丧魂的，愿意背起十字架的，到那天你看见你要得着奖赏，你要与主一同作息。那凡是今天得着魂的，你占了别人便宜的，到那天神是公义的神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我们就变成愚拙的童女。那那个时候呢，我们这个黑暗就表示在神的同在之外，你就懊悔，你就后悔，说你巴不得你能够像他们一样。多感谢主，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你同样大学4年毕业，但是很有意思啊，你可以4年毕业，如果你平常不及格没有关系，到了暑假的时候你好好用功，你照样的可以在4年之内毕业。我问题在这里，暑假的时候你看见别人游山玩水，到了欧洲到哪里去，你只好另外再用功才可以啊。所以我们相信说，在千年国度的时候，很明显的圣灵要替我们做补课的工作。所以一直等到我们学完了这些功课，就个个都是得胜的。所以等到你读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，得胜者的奖赏是一座城，那座城就是新耶路撒冷。但是呢，今天不要忘记，每只要讲得胜者的奖赏，一定跟新耶路撒冷有关系，一定跟国度有关系。我们如果仔细去看得胜者的奖赏，我们好不好很快看一下启示录2章。你看见对7个教会主的